我们要下一次第二个 session 的部分。我们直接开始第二个 session 的部分，我先带到一个说大量即时资讯的接收，然后 iOS 跟 Android 的推播服务 QR Code 怎么开发，然后我会做一个简单的 C Sharp 跟 Objective C 的比较。那我昨天本来要准备两个，但我觉得第二个有点太难了，所以我就不讲。第五个 slide 我没有改到。第五个是多尺寸的部分，那我待会最后拿来修改。好，很久以前大家有听过微软喊那个三萤一云，那这三个萤幕一个 cloud 的部分。那我现在想提到说，如果用 memory 的套件，是不是真的可以帮你协助到你用五个不同的 device 共用一份程式码？那这怎么做呢？我举几个比较常接触到的例子，一个是股票资讯，或者是机台管理，或者是说，这可能要放大一下。这是我做的一个简单的类的计程车，或者你在计程车叫计程车的这种 service 服务。那这样的应用，他们共同都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资讯是一直在抛出来的，一直在抛出来的，你必须要去接这个资讯。譬如说，你现在我们现在很方便嘛 ，APP 叫计程车，你打开 APP 之后，它要让取说你附近500公尺之内有的那些计程车，然后在你的 APP 上给你看到，最后你去拿手指戳那个计程车，它就知道你要叫它来载你这种服务。那这个会关系到计程车上面的 device， 这也会运用到一些车队的管理，因为假设计程车上面有个 Android 或者 iOS 的 device， 或者是 Windows Phone 的 device， 它会一直抛出它的 GPS 的位置。maybe 每5秒钟或者每3秒钟更新一次，然后你的 APP 就要去接受这些大量的资讯。那另一种就是股票系统，就是说早上一开盘你会接到很多交易证券交易的资讯一直送进来不间断的，或者是你的生产线制造业的生产线机台管理，你的 SMT 机会一直丢它的电压、它的温度、它的良率一直给你，然后你要去监看这个资讯。好，那这个资讯来的时候呢，会有五个萤幕，你会共同都要去读它的。一个是说最左边，你可能要用网站的方式 ，web phone 方式去看这个资讯，或者是用 Windows Surface 的平板，然后或者是 Windows Phone 的手机，或者是 Android Phone 或者是 iPhone 的手机。所以你会有五个界面的挑战，就是说这个东西你要用 iPhone 去看，你要用 Android Phone 看，你要用 Windows Phone 去看。那网页使用的人他也要能看到你这样的资讯。好，所以呢在这次的范例，因为时间比较赶，所以中间这一层的话我是用 RevRenQ Server 去做的，那这边也可以抽换成 Signal 啊，但是 Signal 的部分因为我这次有点赶，我没有办法没有时间把它做抽换，因为做太多累了，所以呢它是一个实现 MQP 的那个solution advice message queue protocol 的那个solution。 那当然你中间也可以换成 Signal 的话做 backend 的方式来做中间层做接收，所以你上面这三个不管是计程车或者是产线或者是股票资讯，它会把资讯大量的丢给你中间的这个 server， 然后你再把这些资讯 publish 到你下面这五个 device 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直接看 demo。demo 部分呢，我们开启我这个专案。OK。开启这专案呢，我们先来 compile 这几个专案。那我现在要把我的所有手机都接上来。我们先来看结果，再来回来讲这整个过程。首先我要把我的 iPhone 装置接上来，这是现在没有连线的状态。好，大家看到我的 iPhone 接上来了。好， 接上来之后呢，这是我的一个范例程式，等一下。这个整个环境稍微复杂一点，给我一下这样。好，现在可以看到说我这个 iPhone 接上来的，那其实它本来可以直接从Visual Studio 直接 compile 过来，因为这个网络的关系我就不这样做了。然后呢，我把这个地方设定为起始专案，同一个专案下拉选项就可以看到我的 iPhone 17，我就把它compile 上来。OK， 我先放着。那第二个部分呢，这是 iPhone 的17。那接下来呢，我再把这一支程式，这边是 Android 的版本。这比较小，反正这比较不重要。我先把 Android 设定为起始方案，然后呢，我选择，中场我怎么把机器都关掉啊？Sorry， 等一下。先 compile 两台机器就好。我现在把我这个程式也 compile 上我的 Android Phone。啊？有在录，有在录。怎么了吗？稍等哦，它 compile 上去。我要让我的两个机器都准备看到我这个股票系统的这个视窗画面。 OK， 都出现了，这是 Android 的部分，这是 iPhone 的部分。好，接下来我要做的动作就是我要开始发送这个股票讯息。就昨天晚上本来想把这个股票讯息也打包出来丢给大家，但是有时候来不及。好，在最底下这个 send data 的部分呢，我把它设定为起始专案，它是一个，我开始执行它，这个 console 程式，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资讯一直在丢了，这是我造出来的一个假资料。那我们先看一下手机的部分， iPhone 已经开始在收这些大量的资讯了，那我们来看一下 Android Phone 的部分，它也已经开始在收了。大家想象说，假设这个设计是运用在你的制造业的生产线，因为现在生产线 SMT 机上，它上面都会搭配一个小萤幕，小萤幕会有一些 library， 抠你机器的温度，你机器的电压。那或者说我们是用在那种像车队，计程车车队，他们有一个轿车的 APP， 它会一直送它的那个GPS 的位置给你，它现在的方位，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大量的资讯过来的时候，你可以去取得这样的资讯，你可以去叫计程车，然后你可以去监控你的机器等等，监控你机台上的温度、它的电压、它的生产良率。好，所以这是一个 demo， 说它现在开始在送这个资料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把这个东西关掉，然后我们来加快这个送的速度，因为这资料送的时候，我为了让大家看到比较detail 比较慢的讯息，所以我每一秒钟再停它一次。我们现在把时间改快，我们再重新 compile 它。所以它一样，就是你可以看它送资料的速度是可以经由你去做调整的。那我们现在直接来看程式，如果你写了这样的 code，你刚才讲了五个平台都要接收，那还有一个部分是说，假设你想要去压测 你的 server 到底够可以撑多少个 concurrent user 的时候，你要怎么做？那这样的 code 吼，待会我们这五个专案的部分，你可以看到说它的接法都是一样的。这边有一个 Android 的专案，有一个 iOS 的专案，然后这是送资料的专案，那我有一个 share code 的部分。那送资料的部分，我是用一个 console 端的程式在送，所以那个 code 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在做压力测试的时候，你直接可以把那边的程式接出来去压你的 server， 录到数据说你的 server 到底可以承受多少 concurrent user 的连接。好，那可是如果你现在不是这样的做法的时候，这一段要交给可能写这个程式的人，那 APP 要交给 APP 人的开发。好，那我们现在回来看到程式的部分，我们先看到 Android 跟 iOS 的部分，我们看 Android 的程式。在 Android 的程式码的部分，你看到这边有一堆被我用绿色的东西 mark 起来了。为什么把它 mark 起来？因为这个 code 是要去连接到你的那个 server 的，现在是用 RabbitMQ server 做，那中间层可以抽换成 SignalR 的部分，无论如何它就是要去连你的 server。 在连 server 的这一段 code， 不管是 Android Phone 还是 iPhone 还是 Windows Phone， 它的 code 是一样，甚至是你的网页，所以这样东西你就该把它抽出来做，不要每一个手机每一个装置都行。所以你看到这个 code 的话，我再看到我 iOS 的程式，你看 iOS 的程式它有一模一样的，有大家都写程式的时候都有一个概念叫重构嘛。你发现这一个同样程式在不同的地方重复用超过两次以上，这东西就应该把它重构出来嘛。然后你看这个 code 也是我把它整个用绿色的 mark 起来，因为这是接我 server 的程式，我不需要去写这么多次。好，那送资料的这个地方我就偷懒哦，没有把它 mark 起来。所以送资料的地方，你看到说这 code 其实好像是一样的，有没有？它跟刚才的 code 其实是一样的。那我现在已经重复超过三次了。如果我的网站也要这个 code， 我就写四次了。如果我的 Windows Phone 也要这个 code， 我就写了五次了。当同一份 code 写了五次，你会不会想把它就直接独立成一个 class？ 你不会想要就是五个地方，万一 server 位置一变，你要改五次嘛？不可能这样子嘛。好，所以呢，我们看到 share code 的部分。share code 的部分很简单齁，第一个是 my class 的时候，我就把它呼叫成一个，我建了一个 class， 是一个 share 的 class， 然后它你看我把这个连接我的 server 的 code 都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去做一个 connect 连接的动作。连接动作之后呢，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说刚才在送资料的时候，中场有同学问过嘛，说除了其实 web service 跟那个WCF 的程式的话，那对 Web API 的资源，那看我在这个地方股票这个资讯系统的时候，底下这边建了一个这个类别，这个所有的股票资料是我伪造出来的，好，这是一个集合，然后我在最后我是把它序列化成一个序列化成 JSON 的档案扔出去，所以你看到你看到那个刚才在跑的 console 端，那里面都是 JSON 的档案，我就接那 JSON 的档案回来做那个反序列化的动作，然后呈现在你的萤幕上面。那好，所有的手机 iPhone、WinPhone、Android Phone 网页都要去接这些 JSON 的资料，所以呢，这 JSON 的格式我就可以把它结构化出来。在结构化的部分，在这边就有一个股票的 info， 我在这边就可以去建一个类别 class， 一个结构的。一个结构的部分，我第一个就是宣告一个股票的代号，第二个是宣告 price， 它的价格。所以呢，我所有的 iPhone、WinPhone、Web 程式或者我的 Android Phone， 我全部都是去参照这个股票的这个类别这个结构来了解，让他了解说，当他接到这个 JSON 的档案，他要反序列化的结构，它到底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再回去看到 Android 的部分。所以看我在写这个 JSON 档案格式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我就放入了我这个刚才另外做出结构的这个类别，所以 Android Phone、iPhone、 Windows Phone 网页，才知道说这个 JSON 回来我到底要把它转成怎么样的一个物件，这样子我才可以直接用物件属性的方法去把资料呈现在我的行动装置上。所以这是大量资料的那个接收部分。OK， 我们这个啊，资源集合，这个后面会讲，在下一个范例会有。有学员问到说支不支援泛型集合，这是支援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推波的部分。推波的部分，我们先来讲这张图，说不论是 iPhone、Android Phone 的推波，都会跟他们自己的云端有关系。我们先从后一张图来解释。当你要做一个推波动作的时候，上面是 iPhone 的系统，下面是 Google 那个 Android Phone 的系统，他们两个各自有自己的 Cloud。在那个 iPhone 的时候，它叫 APNS Application， Apple Push Notification Service， 在 Android 的部分叫做 GCN Google Cloud Service。所以当你写了一个手机程式是有要推波的动作，比如说百货公司周年庆到了，或者是说现在机台温度过高，你要不要来看一下等等这样的运用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大家下载到手机相信大家如果手机有按过一些程式，它会问你说这个程式会有推波的功能，你要不要允许，你会按允许它吗？所以当这些程式被 launch 起来，在你手机上面叫起来的时候，它第一件事情会回它的云端 cloud 去做连接，做个注册的动作。注册是干嘛？因为他们要拿到他们唯一的身份证。那个人海茫茫，我怎么知道你的手机是哪一支？所以 Google Cloud 跟 APNS 它会 assign 给你一个身份证，然后在那个 iPhone 上就叫做 device token， 在那个巨线上就是 registration ID 这样子。那当你的 APP 拿到这个 device token 跟 ID 的时候，你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把它放到你公司的那个资料库里面。当然你可以写一次 web service 就传回去存。所以你的资料库里面可能存了上万笔甚至十万笔你客户下载你 APP 的资料，上面会有它的 device token， 就是它的唯一识别嘛。接着呢，你就要设计中间这一个 web 的这是 client 的 form。这个 phone 是干嘛？这不一定要是一个网站，这是说当你的行销人员他要推播讯息，比如说今天是情人节，我要告诉你说搜狗周年庆搜狗情人节有什么样的促销活动，你是要写一个界面给他发讯息。这个不限定要是一个网站，是一个 client 的 Windows phone， 或者是一个那个console 程式，我大家是用 console 程式推播，甚至你可以从你的手机推播。为什么手机推播？我们最后讲。那它的第一个动作，它就是去资料库舍类所有的资料嘛，比如说这十万笔资料全部都舍类出来。舍类出来之后呢，它开始做推播的动作，会推播到 APNS 跟 GCN 上面去。那为什么要先推播到云端？因为如果我直接推到 client 端， client 端可能会手机关机，收不到讯号，开会中，做捷运没有讯号。那你就要去 handle 说推不到回来的 event， 你要去做补偿的动作嘛。那这样太麻烦了，所以你第一件事情就把这些推播送给 cloud APNS 跟 GCN， 然后由他们会去 handle 你这个资料，帮你做推送的动作推播。 OK， 那刚刚讲到说为什么会推播不一定要有一个 Windows Phone 或者是网页程式，甚至你可以从手机上去推播。为什么呢？像我们刚才在上一个范例的时候，当你收到这些计程车的资讯的时候，你现在是不是要叫这个计程车来载？你就要去戳这个计程车的 icon 一下，它会跳出上面的资讯。当你点下去的时候，你可以把你要推播的程式放在这里。这时候计程车司机的手机就会弹出讯息说某某人叫了计程车，然后带入的你现在的位置，譬如说我现在在微软这边叫了计程车，现在世界的行动装置上收到，它一个平板收到了微软的那个松仁路7号有客人叫计程车，我把 GPS 位置带给他，他就知道要来哪边接你。这是推播的部分齁。好，那我们直接来看程式的 demo。 推播的部分呢，我这边有一次 console 的程式，我们直接来先执行这一次程式。在执行之前呢，我们先看到我这个界面 ，Mac 上的界面。好，在推播的部分 ，iPhone 不能用模拟器做推播的那个测试 ，iPhone 不行，这是结构上的问题，我们这边不多谈。那 Android Phone 可以 ，Android Phone 可以在模拟器上做推播 ，iPhone 不行。好，这是他们两个结构上的一些差异，那我们先不管。看我们这边直接执行这支程式，赶快，这推播回来的很快。好，它开始接云端，把资讯送出去了。OK， 大家听到那个噔噔噔的声音了。在这边我下拉下来，就可以看到说这边推播讯息已经回来了。这边是欢迎来到2014真跨平台 APP 的开发的这个 Seminar。OK， 这推播回来了，那我再继续往下跑，接着还要推 Android Phone 的部分。好，这声音很小，那不管，这边 Android Phone 这边也看到说这个讯息也回来了，它同一支程式一个 console 程式就可以去推播两个不同的 device。 那我看一下，诶，我时机有没有接到，OK， 我把时机也抓上来，这是 Android 的时机。这 demo 很麻烦，设备很多，切来切去的。OK， 这是我 Android 的时机，这是我手上这台 HTC New One 的部分。我拉下来可以看到说，这边可以看到说它的推播也回来了，这是这个时机上的推播也回来了。然后点进去就可以进到你的 APP， 你可以把要做的事情带在后面。好，那三个程式都看完之后，我们先来看一下推播的程式的部分。我们先看这，我现在是用一支 console 的程式做推播的动作，所以呢，当推播的时候呢，我上面是先推 Google 的iOS 的手机 ，iOS 的手机。那 iOS 的部分呢，第一件事情说你要给它一个 T12 的凭证，那这个东西是在那个 iPhone 的 Developer Center 上面做申请的，就是你要缴那个保护费，一年99块美金的那一张凭证，那你才可以做推播的动作。那 Android 不用哦。那这边这是我 device 的 token， 这就是我 device 的 token 的部分。这个 token 是怎么拿到呢？我先这边做一个 demo 的部分看一下。这个 token 就是说，我刚刚说，只要你的 APP launch 的时候，下，哇，哦，最近考虑给我的 APP 他们换一些 icon， 我都认不得他们，都长得一样，这样。这个是怎么取得的呢？当你一只手机，我用我的时机做测试，你看，当你有推播的这个服务功能的时候，在我的手机这边有个 push demo 的这个 Android， 我点下去，好，这有点 delay 哈。第一个就是取得我的那个注册的 ID， 我按一下，有没有？你可以看到。好，这就是这个 ID 了，因为我按一下，它就跑去跟 Google 的 Cloud 去取得这个我的唯一识别码回来。你就是要把这一串东西存在你的资料库，所以你推播的时候是靠这一串识别。那 iPhone 是一样的概念的，所以你看我在这边推播的时候有一个 device token， 这边有一个 iPhone 的 device token， 然后这下面是我这张凭证的密码，12345。然后呢，推播讯息，因为推播讯息没有办法带太大量讯息，所以你会把这个讯息写在这边，按下送出，手机就可以收到这边的资讯了。那下面的话就是 Google 的部分。那 Google 的推播的话，你看这边就是，因为我同时推了我的模拟器跟我的时机，因为 Google 可以这样子做，但 iPhone 不行，所以 iPhone 我只能推一次，我 iPhone 只有一只实际，所以我只推了一只。但是像 Google 这部分在推播的时候，这是第一只是我的 我的 Android 的实际，第二个是它的模拟器。所以在推播的时候，你看我这边可以直接带给他一个自串的阵列，然后我就把它在推播的时候就丢给他了，把这个 device 就丢进来了。在这边再看一次两个手机的那个注册 register ID， 我就直接在底下的时候去呼叫这个推播的这个方法，然后我就把资讯直接带入给他，他就同时可以丢出两只手机了。所以如果你是很多只手机，十只、一百只、一千只要推的话，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阵列的集合丢给他，他就帮你做推播的动作这样子。好 ，OK， 这是推播的部分。接下来我们讲的就是 QR Code 的开发。好，那这中场刚刚有同学问到，在 QR Code 的部分，因为这其实是讲到了说，有一些 third party 厂商，像 Liba、Lisim 这样的厂商，它有提供 iPhone、Android Phone， 还有那个 Windows Phone 一个 free 的 component， 让你去做那个条码的扫描。所以呢 ，Memory 这个套件部分可以去 buy third party 厂商原先是提供给原生的 iPhone.A 的档案，或原生的 Android Phone Jar 的档案，它是可以提供的。所以你可以去 buy 原生的component， 就是 third party 厂商提供的，在 Dynet 里面做使用。好，那我们这边要做一个 demo 哦。那首先我们讲到说，如果我今天要做扫描的部分，这是 QR Code 扫描的部分，你一个程式你觉得你可能一个手机平台你要开发多久？你可能老板如果说，我现在要开发一个 iPhone 的扫描或 Android Phone 的扫描，你跟老板说，我报个两天好，因为我要研究一下设备厂商啊 Binding 怎么用等等之类的，报两天的工作天不过分嘛。但其实说如果你直接用 Memory 这样的开发工具在帮你做的时候，大家觉得多久可以做完？其实很快齁，在20分钟之内你就做完，甚至更短。但是我们还是要跟老板说两天，我们不能让他发现说其实我们20分钟就做完，对，这样会压缩到往后工作交期。所以老板说多久啊？还是两天。他说怎么导入这工具一点帮助都没有，对，我们不能跟他说实话。那我先来直接 demo 说这个 QR Code 的扫描。OK。这要实际测试的是。所以我要把我的 iPhone 给接上来。好，看到我的 iPhone 又出现了。这边点起了一支程式 QR Code 的扫描，怎么是简体的？忘记改回来，不好意思。那再来，我们要把我的 Android Phone 也实际也拉起来给大家看。OK， Android Phone 这一样有个 QR Code 的扫描。你们看他们两个长得很像。好，我把这种会干扰的关掉。哇，他们两个长得很像齁。那首先呢，我按下这个扫描的按钮， iPhone 的部分会开启扫描镜头让大家看，这确实是实际用，不是我作假。会看到这扫描的镜头已经开起来了。所以呢，我在 Android Phone 上面按产生扫描条码的这个部分，好，我把 Android Phone 缩小一下齁，就看到这个条码已经产生了。接着呢，我要的动作就是把这个 iPhone 的扫描镜头去对着我的 Android Phone， 有点辛苦，好，扫。等一下哦，好，对的，好，这里就看到我的 barcode 扫描的资讯已经回来了。那换相对的方法，我在 iPhone 上按下产生条码， 这条码的那个图片就出来了。那我一样要在 Android Phone 的地方去扫描它，真辛苦啊！扫到，你看，国产还是好，比较快。那扫描到之后呢，这边就有那个扫描结果嘛，我按一下，一样它就会launch到那个网页去。OK， 我们来看这个程式码，好，它已经连接到这个网页去了。好，我们可以关掉它，缩小，别说错了。OK， 我们来看程式码的部分。刚才我们看到说，我们只有两个按钮，一个按下去就是扫描的动作，另一个就是产生条码的动作。我们先来看 Android 的程式，实际上你看在这个地方 ，button click 的事件产生的时候啊，然后我在底下这边会去 new 一个 third party 厂商提供的这个 component， 有两个选择，一个是 debug， 一个是 listing 这样子。然后new出这个 component 的时候，这个 instance scanner， 我在这边只要调用 scanner 的这个 instance 的 scan 的方法，我就可以扫描到了。所以就是这两行 code。好，那我们看一下 iPhone 的部分。在 iPhone 的部分扫描条码是一样的，我直接去调用到这个 button 的click 的方法，就是 touch up inside， 然后你会看到这两个 code 其实是一样的，我去 new 出这样的一个物件，然后我去调用它扫描的方法，我的 barcode 扫描结果就回来了，很简单，这就是说这个好处就是我不用管原生的 code， 我就照这样子写 compiler 可以过，我20分钟就可以完成 maybe 你要两天的工作了，甚至说这可能五分钟我就完成了，那是一个很有效率的做法，而且很简单，大家也不用去管语言的部分。那下面的话就是说它在 button click 产生条码的部分，这也是很简单，就是你去读到你那一串网址，然后你直接去把它转成一个 bitmap 的那个图档这样子，所以这 code 几乎都是一样的，这是很有魅力的地方，就在这里用你的 Darknet 工具就可以做了，直接就可以 compiler 可以部署了。Simple code 吗？这个部分在 Lemray 的那个官网上都有。对 ，OK 了吗？所以不要紧，这个会录影的。好，接下来呢，在 QR code 之前，等一下我开错了啊。再来我们要讲到一个多尺寸的挑战。好，抠出档案。那没关系，我早上还找了那个图片。我们现在讲这多尺寸好了。我们都知道说iOS 跟 Windows Phone 相对的单纯，这张图竟然没有出来，害我早上找半天，可恶！ Android Phone 开发相对的麻烦，因为现在我们讲到未来的挑战不是只有跨平台，而我们来举例说 Android Phone， 你将即将面临到的是穿戴装置，从2寸的 Android Phone 的手表，到你的手机4寸、7寸，到你的平板10寸，到你42寸的电视都有。未来的趋势，智慧型电视。但有些人会说，哦，我家没有智慧型电视，没有差。可是像现在，像 BenQ 台湾一些国厂都有生产一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像 USB 随身碟的那个小，就是 QWERTY， 它里面是多一个 Android 系统，它前面是 HDMI 的 output， 后面是一个 USB 的 input， 插上你的电视机 HDMI port， 你的电视马上就升级成智慧型电视了。这价格是在1000块到2000块之内。这是很有魅力的部分，而且它支援一个 maybe 32G 的那个 memory 扩充。那像这样的时候，你的面临的挑战就是说，你不是只有一个手机，你也有穿戴式，穿戴式的手表可能是2寸的萤幕， 手机可能是4寸的 ，maybe 那你的电视是42寸的，在多尺寸的开发平台之下，你要怎么去做？这 Darknet 可以帮你简化这个部分。那你在想说，假设我把这个 USB 这种插座 ，USB HDMI 输出插到我的电视上面去的时候，它后面还有一个 USB 的 input 嘛？我再装一个 IP camera 小眼睛插在上面，你的电视当下就变成一个家用42寸的视讯设备。好，那12月的时候，这天在因为我们在中国一家蛮大的手机厂的时候，又帮他们做一些 POC 的时候，他们想做到的是说，他在开发这种报表的时候，不只要compile 到主管的平板电脑、主管的手机，因为他们已经在推小米电视了。他说主管的小米电视也要装，那我就跟他讲说这么痛苦，他回家电视打开还是报表，一点娱乐都没有嘛。但是可以做啦，或者说这好痛苦，我开电视我就不想看到，一开家里电视，然后就是机台的那个数字在跳，人生非常的苦闷哦。那我们来看 Darknet 怎么做到这件事情，这是倒数第二个类本。好，我开了倒数第二个专案，在开专案之前，我要先在我的模拟器上，下面有一个10寸的 Nexus 的平板，我把它按启动，中场休息，不小心把它关了。那我们先来看到，在它启动的过程，我们来看到说，在这个地方，在那位Darknet的开发的时候，在 Android 的专案里面，左边你可以看到说，它 resource 下会记录着它的图片的资讯档在哪里，跟它的 layout 的档案。那当你在开发这样的结构的时候，因为它是包了 MVC 的开发架构嘛，那我们先调用一个那个 view 的档案出来，你可以看到说我在画面中叫出了一个 view 的档案。那我这边哎，我字写太小了啊，这边是写平板电脑的画面。然后呢，你可以在这边很简单的去 new 一个新的尺寸，同一个专案里面 new 一个新的尺寸，你可以在这边先我先随便设定一个尺寸给它，譬如说是1024好，哎，应该是设定过2048。我可以先去建出一个新的 view， 你看到这边多出一个新的 view， 建出来之后呢，你可以在这个 view 上去选择说它到底是要是做几寸的装置，譬如说这边有Nexus 有 2.7 寸的装置，有3寸的，有7寸的，有20寸的，你也可以去制定一个尺寸，譬如说你去制定一个42寸的电视的装置。那这个设定完之后呢，我按下一个，等我看起来了。我在这边把他们三个做一个连接，这边有看到一条蓝色的线出现了，他们三个连接起来。所以呢，这是一个 view， 对你的 controller 来说，你只要写一次程式，只要写一次 controller 就好了。那这个连接起来的时候，你看我如果在旁边左边的地方拉进一个 button 的按钮，三个界面全部都会新增这个 button 的按钮。也说你 delete 一个 button 的按钮，三个界面同样会做一样的动作。所以你就很简单的去做到说多尺寸的开发，你可以去设计2寸的穿戴式手表，然后4寸的手机，7寸的平板，20寸的小米电视或者是智慧型电视，这样子把它链接起来。然后当你真的在 compiler 的时候啊，其实你不用管它齁，像我现在假设要去对这个专案做编译的动作了，设定为起始专案。然后我在这下拉选项，我可以看到说我现在有三个装置在这边，一个是4寸的那个手机，一个是10寸的平板。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 compile 到4寸的手机的时候，我直接去编译的动作，好，它在编译中了。这个地方是 Android 系统我觉得要做的还不错的地方，棒！它会自动去判断说你现在的装置到底是哪些尺寸，然后针对你的尺寸去 load 到适合它的图档。 好，这个 APP 部署起来了。载入，你看这边他写的手机载入的画面，这是四寸的手机。接下来我用十寸的平板来 compile 它。大家知道说尺寸大不一定代表解析度大，这是两件事情。那这个在我们官网上我写一篇说怎么样去做这个的计算，那我们这边先不多琢磨在这里。那我直接把这个同样的 APP 下拉选到这个 Nexus 十寸的平板 compile。这个是十寸的平板电脑的一个模拟器。好，我们等它编译。在多尺寸的开发是提供了非常 friendly 的一个开发方式，就是你只要如果你现在同样程式只要要改到20寸42寸的那个智慧型电视，你只要多拉一个 view 进来排一排就可以。没有不一样，它这是 Android 是这样判断， iOS 是另外。那我们今天这边先讲 Android 的部分。那你看到这边你载入的 layout 的画面是手机平板载入的 layout， 不一样的 layout 哦。OK， 这是不一样的 layout 画面。但实际上你看到这个 layout 的画面的时候啊，不管是哪一个 layout 画面，我们看到它的 source 档的时候，它 source 就是个 XML 档案。它 source 档的每个物件你拉进来一个 button， 它的名称都是一样的。所以说你在开发的过程中你就不用重新去做设定关联。譬如说你有一个 controller， 这个你有三个画面，然后他们三个都有 button， 它的 button 的名称都叫 my button， 所以你的 controller 只要写一次就好，你只要专心的去 design 那个画面到底在两寸的时候长什么样子，四寸的时候长什么样子，42寸的时候长什么样子。所以常常我会跟一些朋友讨论说library 这个部分真的把你 controller 这个程式开发部分简化了，简化到其实你已经很轻松了，你剩下的可以专心好好去 design 那个设计的部分。 OK， 这多尺寸的开发。那我们今天就来讲我们的最后一个 lab。 你知道说大家在常常我在强调说原生开发的重要性，这是我们大家常常在用APP 的时候，你有几个部分，像我们在中文打字的时候，当你输入了一些注音，它会出现这个可以滑动的这些选项让你去选字，甚至你在用 LINE 的时候，你要 LINE 一个图给别人的时候，这边可以滑动，你看你点下去的时候，这看起来就是一个 button icon。 那这东西到底是怎么做，我这边就最后做一个比较，就是说 Objective C 跟Library 的比较。我们来看到 library 的部分，这是官网上有一份文件，我这边开给大家看哦。这份文件你一看，你就觉得说它可以很轻松的帮助你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横向式拖拉 button 的一个 design。这是 library 的官网，然后它的一个文件的部分，你看像这样的文件的部分，诶，老鼠不动了。因为叫电脑做太多事情。好。刚刚有学问到说 ,library 这部分它有资源泛型集合的部分，所以我们直接解读这程式码你会觉得很简单。一开始我宣告了一个 UISCode 的 view， 就是那个横向可以拖拉的这种 view， 然后呢我宣告了一个集合是 list， 然后里面放的是 UI button 的型别，然后呢我在最底下这边只是给它一些初始值、哦、button 到底多大等等的，在我最底下的这个地方有一个 for 的回圈，它其实是在滚这个回圈去算出说你到底有多少个 UI button 要放在里面。我们看这段 code 都很简单，就是诶很多轻松就看懂了，因为你是一个 C# 的工程师，读这段 code 对你来说不是困难。那我们来看一下说在 library 的部分跟 Xcode 它的差别。好，我现在来操作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同样来叫这个专案，好，这专案进来了，这是刚刚一模一样的专案，它的范例下载完就是一个档案，你可以直接开启。 我直接执行的时候，在 iPhone 上面，你可以看到说它就 build 出我刚才这样的一个画面结构。稍等我一下，叫不起来，等一下我看一下。没关系，我先看一下这个 Xcode 的部分 ，US Code View， 这是一个 Xcode 的程式嘛？大家有看到这个地方，同样一模一样的东西，接近尾声的，那个突然不太理我。放大不了。好，先不管，我的 Mac 累了。在这样的程式码的时候呢，其实它的做法差不多，但是如果你要去以那个Xcode 来写的时候，你看它的 UI Xcode View 的宣告，你必须去宣告它的时候，然后这个方式 ALC 加 NIT。这后面有点类似建构子 construct， 那你要给它带入一些初始值，然后这个是 Xcode 的部分，然后呢带入初始值之后，其实很像是写 for 回圈，但是里面的程式码你可能就是变成要去解读。我们同样 compile 这个程式的时候，可以看到说它是一样的一个功能。那这边想比较给大家的是说，其实在 Learning 的部分，它帮你简化的就是这些开发上的 code 的转译，你不用学两套 code， 你可以很简单的一套 code 可能就好。好，这个是原生的 Objective-C 做的一个范例。好，你这个就是 button， 然后你可以去做这个 button 动作。那相对的，在 Learn 的部分，稍等一下，我真的累了，先把它点不起来。我们接不理了。没关系，在 Learn 的部分的话，就是说你在这个程式码的部分，我可以直接去用我熟悉的 code 就可以去读了。然后我这边做一个 list 的集合，我把 button 放进来，那我直接去做一个 for 的回圈，我就可以把这个 code 就带进去，然后就又出一个 button 的那个 array 出来。我这边再确认一次，好像是不是点不起来？我上实际看一下哈，稍等我一下，一定要把这个最后一个 LED 点起来。 OK， 好，这是 Larry 的Larry 做的部分。好，那这个按钮的部分呢、啊，就是其实跟刚才我们在模拟器上去做的时候，它的方法是一样的。你就不用我把 Xcode 的程式 compile 到模拟器上，最后的一个比较，你可以很轻松的做到这样的功能，用 C# 的 code， 甚至说我关掉，我可以在这边去带入一些按钮的 style 点。好，我去换一些按钮预设的 button 来看一下结果。好，右边的这个是那个 Xcode 做的，左边的是 Larry 做的，所以这个button 的那个 style 就已经被你换过来了，变成它预设的那个点 I 的按钮。那当然你也可以用一个图片档来替换掉它。那这边最后这个类的强调说，其实这两个 code 做到的方式是一样，只是说你到底要用你熟悉的code 来写，还是你要用Darknet 来写。我常常跟大家建议说，我没有说Visual Studio 一定这 Larry 一定会好过你用原生的开发。可是当你的考量是说，我有一票的 C# 的工程师，在他们开发网站的期间，我又能让他们能开发Android 跟 iOS 的 APP， 对他们来说，他们路变宽了；对公司来说，公司的成本也会降低，这是一个不错的solution。那当然，如果你公司现在目前已经有 hire 两批人马，一批在写原生的 Android 或一批原生的 iOS。那它当然原生的开发就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嘛。那 Larry 除了这个协助你简化的部分，再来我们一开始早上第一个 session 有讲到专案管理的部分，你到底要，你如果是原生的开发，你有自己Android 有自己的板控 ，iOS 有自己的板控，那每个单元测试都有自己的单元测试，你会在这个地方都要花两份工，因为你写单元测试 script 的时候，你就要写两次。那可是如果你直接跟 TFS 整合或 VS Online 整合的话，像这样的东西你只要写一次就可以了。好，那我今天的 session 应该就是到这边都结束了，就是先谢谢大家，然后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这边帮大家解答？
可能
录
下
去了啊？你可以在 Google 上打 Memory 就可以找到它的官网。然后它上面就有很完整的 SDK 文件 ，Debian 文件。那你可以上 SimPower， 就是新资讯的网站。那我们也把相关的文件做中文化的动作，这样子。书籍的部分，中文的部分，目前 SimPower 大概在四月底左右就会在台湾上市中文的书籍，这样子。那我们目前已经努力的在撰写。其实因为我这边好像有点。超过时间，就是我待会都会在就是大厅那边。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先来找我，因为我好占用到后面的那个 session 的时间。那在这边我就先结束这个 session， 让大家下个休息。那有问题也可以找我，剩下的就是交给下一个阶段的。